用复古听静雅思听，一切尽在掌握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。55，作者金满楼。这甲午战争之后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，广东水师也是损失惨重。那些原本为人所倾羡的海军将领们，也大都被朝廷革职，各回原籍，自谋出路。这黎元洪当然也不例外。他大概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海军梦竟是以这样的方式破碎的。失业后的黎元洪彷徨无计，之前的老领导前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，此刻正在南京设立研才馆，招聘五辈人才。黎元洪得此信息以后，急忙赶到南京去投奔。可张之洞对黎元洪的海军背景并不感兴趣，他当时要招募的是炮台防御专才。这黎元洪灵机一动，便把自个儿曾经学过的陆上防御理论给叙述了一遍。张之洞对此很是赞赏，于是委派他负责监修南京城外的炮台。由此，黎元洪弃水登岸，由一名海军军官开始转型为陆军将领。1896年，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。由于黎元洪在南京干得不错，张之洞便把他带回老家湖北继续效力。在甲午战后，鉴于旧式军队的拙劣表现，朝廷随后出台了编练新军的政策，其中便有南北两个试点。北边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，这南边就是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。由此，黎元洪得到了张之洞的极大重视，并在1898、1899和1901年三次受命前往日本，考察学习东邻强国的陆军训练和军事工业等。应该说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黎元洪是很赏识的，他曾经写了个智勇深沉的条幅赠给黎元洪，并上奏朝廷称其忠勇可靠，堪当重任。由此，黎元洪官运亨通，由帮带升管带、千总，再升守备、都司，随即又晋升为副将，成为五职中的从二品大员。1906年，清廷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36阵，湖北新军的计划任务是2阵，当时暂时练成第8阵和第21混成协，相当于旅。前者由总兵张彪任统治，后者则由黎元洪出任协统。由此，黎元洪也就成为湖北军界中的第2号人物。第8阵统治张彪长期跟随张之洞，但他却是个旧派军人，对新军的操练并不熟悉。因此，在清末的几次秋操中，张彪虽然名义上是南军的总统官，但实际指挥者却是黎元洪。特别在1908年的太湖秋操中，黎元洪率南军与北军对抗，3战3胜，由此声名鹊起，引起了军界的关注。黎元洪虽然是新派军人，对手下的士兵也还不错，但他在仕途上顺风顺水，因此对革命党原本并无好感。武昌起义爆发以后，黎元洪亲自坐镇第41表，并令关闭营门，禁止士兵外出参加革命。期间，一个名叫周荣堂的革命士兵翻墙而入，前来41标联络起义，但很不幸被抓获。黎元洪为了防止军心动摇，当即下令处决。直到午夜时分，革命党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轰击41表，这黎元洪方知大势已去， 只得打开营门，各自逃生。这黎元洪逃出营门以后，便来到牧友刘文吉家中暂避。在慌乱当中，黎元洪感到大难将至，他语无伦次地对刘文吉说：我身居协同，如今部下兵变，死也是死，不死也是死。如果革命党失败，朝廷必定要重罚我；如果革命党成功，恐怕我也是性命不保呀。这下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？刘文吉劝他说：现在事态不明，还是先观望一下好，说不定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。这个刘文吉呀，还真是有先见之明。在一夜激战后，尽管革命党已经取得胜利，但有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，那就是临时指挥起义的首领都资望太浅，不能服众，而原先的那些革命党首领又都下落不明，这革命士兵们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。命运的改变也许就在不经意间。黎元洪没想到的是，正当他惶惶不安的时候，革命党人已经探得他的下落，并决定由他来出任军政府的都督。黎元洪对此十分惶恐，连称：莫害我，莫害我。但革命党们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呀，大笔一挥，便在军政府的布告上签下了黎元洪的大名，这就叫霸王硬上弓，想不做都不行。三天后，黎元洪也想通了，反正这黎大都督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国，认与不认已无区别，倒不如干脆就认了算了。于是这黎元洪积极投身革命事业，一举成为了首义元勋，并进而当上了民国的副总统。在袁世凯时期，黎元洪被段祺瑞半请半骗地弄到北京，形同软禁。好在他也懂得明哲保身之道，但凡具体事务概不插手，袁世凯对他倒也还算满意，两人还结为了儿女亲家。当然其中也不乏强迫的因素，这顺从归顺从，黎元洪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还是保持了坚定的立场，保住了革命气节。当袁世凯封他为武义亲王，并派人亲自送来亲王符的时候，这黎元洪是死活都不肯收下，还将来人赶出门外。正因为黎元洪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抉择，这才顺顺当当地接了老袁的班。和正儿八经的民国大总统相比，那武义亲王算个怎么回事啊？所以说，这黎元洪也是个高人呐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黎元洪接任总统以后，遇到了第一个麻烦，那就是接任的法律依据是1912年制定的临时约法呢，还是1914年袁世凯时期的约法呢？在6月6日的国务院通电中，段祺瑞称，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。所谓代行，依据便是袁氏约法。其中规定，大总统因故去职或者不能逝世时，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，但期限只有三天，不能继任。在袁世凯死后，段祺瑞自命为北洋系的接班人，他当然不希望将袁世凯一踩到底， 因为对袁世凯过多的打压贬斥，反会损害自己的合法性。此所谓投鼠忌器是也。为了表示自己继承的是袁世凯北洋系的衣钵，老段在必要的时候还得将袁世凯的牌子给扛出来为自己树威。这也是他坚持袁氏约法的原因所在。对于老段的说法，南方护国军方面当然不能接受。他们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，早已丧失了合法性。袁世凯制定的约法也是其称帝的一个工具，断断不能成为黎元洪接任总统的依据。因此黎元洪继任总统应该是按照民初的临时约法继任，而不是什么代行。这护国军方面对段祺瑞说法的驳斥，聚在上海的200多原国会议员们也纷纷表示赞同。他们发表联名通电，要求以临时约法和1913年国会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继任前总统袁世凯的任期，至民国7年10月止，即1918年10月。国会议员们之所以坚持要求按临时约法来处理总统继任问题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如果按照原始约法，第一届国会的恢复将遥遥无期；而要按照临时约法，被袁世凯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将重新恢复，这议员们可以再次行使他们的权利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所谓接任总统的法律依据，从小理说是关系到黎元洪、段祺瑞及议员们切身利益问题，往大理说，这可是关系到民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大问题。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黎元洪此刻却支吾其词，两边都不敢得罪，也不敢轻易表态。从感情上来说，黎元洪愿意接受南方的说法，因为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，他可以名正言顺地继任总统，而且任期有2年有余。可如果要按原始约法的话，他只有3天的代行期。虽然他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大总统，但难保实权在握的段祺瑞中途会不会变卦。在北洋系的包围下，黎元洪也不好公开响应南方的意见，只能装聋作哑，静观其变，以换取段祺瑞的支持。在各方的压力下，段祺瑞却并不想把这个问题搞得太清楚。他一会儿说黎元洪接任总统是代行，一会儿又说是继任，再不然就用一个中性的词接任，以图蒙混过关。但老段越是心虚，南方就越是揪住不放，各种疑问、质问乃至抗议的通电如同雪花般的飘到了国务院，非要把两个约法的事儿问个明白不可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6月10日，南方护国军的代表人物云南都督唐继尧发出通电，向老段亮出底牌，要求恢复民初约法，恢复国会，并明确指出这是南北罢兵的前提条件。尽管当时南北已经在事实上停战，但在法律上护国战争并没有结束，双方仍旧处于交战状态。实际上不论是民初的临时约法也好，后来的原始约法也罢，这老段都不太喜欢。因为按照民初的约法，虽然大总统的权力是虚，总理的权力是实，但国会的权力太大了， 总统和总理都要受到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极大限制。而按照原始约法，总统的权力又太大，总理不过是总统的执行人角色。由此，老段提出一个自己的解决方案，那就是仿照民初临时参议院的召集办法，由各省各派三名代表赴京组成修正约法委员会，以制定一个新的约法发布执行。对此，无论是南方护国军方面还是上海的议员们都纷纷表示反对。要知道，这南方护国军争的是正统地位，而议员们要的是恢复国会。老段抛出的这个什么修正约法委员会，不痛不痒，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用意和利益，他们如何肯轻易答应呢？不要说南方护国军和议员们不答应，就是北洋西内部也不以为然。譬如和老段同样老资格的冯国璋就不甚赞成，他的代表与南方互通生气，明里暗里的拆老段的台。正当各方为此事争执的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事件打破了僵局，这就是海军的介入。说到中国的海军，在甲午战后本是一蹶不振，但在清末新政后，海军建设突然咸鱼翻身。清廷不但筹办了海军部，由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出任海军部尚书，还从极其紧张的财政里挤出了一笔钱，买回了几条新舰，还像模像样的搞过几次远洋航行，颇有中兴之象。只可惜在辛亥革命的时候，海军纷纷倒戈，加入了革命阵营。海军一向便有光荣的革命传统，在当年6月25日，驻沪海军司令李鼎新、第一舰队司令林宝义、练习舰队司令曾兆林发布联合宣言，宣布独立，并要求按照民初约法召开国会。由于当时的中国海军分为第一舰队、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，而其主要力量又在第一舰队，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艇，因此这次事件等于是整个海军都倒向了南方。由于淞沪一带是冯国璋的地盘，他害怕海军在他的背后捣乱，于是向段祺瑞施加压力，要求迅速解决约法问题。在南方步步紧逼，而北洋内部又出现裂痕的情况下，老段也只好做出重大退让，在4天以后以总统令的方式宣布遵行临时约法，并继续召集国会。由此，袁世凯死后的第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下来，而唐继尧也随后代表南方护国军通电全国，宣布取消军务院，南北军事对立也宣告结束。
静雅思听的系列专辑内容不错，但就是一个个手动下载太麻烦了。
用复古轻松一点，下载导出整个专辑系列，一切尽在掌握。